两个中年爸爸闲聊美股经济、育儿心得、流行文化，加起来超过100年的人生经验分享。
欢迎收听《财富自由》。
我是 Jeremy，
我是大叔，
欢迎收听美股 ABC。最近美国股市涨到大家不知道心情怎么样，是坐云霄飞车吗？没有股票的人就是哎不干我事。还有另外一种是有 FOMO 的心态，说我没有搭到这一波，心里很着急。但如果有股票的人，例如Alex， 你的心情如何呢？
你现在讲股票是在讲 NVIDIA 辉达，还是讲全部股票？因为我看我们喜欢 follow 的750啊，里面其实就只有三只股在过去一个月是有涨的啊、除了辉达之外，就是 Facebook、Meta 还有那个亚马逊，其他四个既然都是 negative 负成长。
那像你拥有750的股票嘛，那你的心情如何？
我的心情其实还蛮平静的。
平静，
因为大家不要误解了，我们虽然在这个 podcast 上面常常都会讲到750，尤其是辉达跟这些 AI 的耗余产，但是其实我的股票整个组合里面呢，这些波动性比较大的股票其实并不是占大多数，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是话题的热门宠儿，所以我们才是常常会来讲到他们。
前几集我们也讲到辉达带了美国股市很大的涨幅，大家都在看它，每天新闻也都在报它。
如果你持有 S&P 500的 ETF 的话，辉达好像就占了 8%， 然后整个750占了 30%。 所以如果说你即使没有直接投资辉达，如果说你有投资这些 S&P 500的 ETF 的话，你其实也是有沾到光。
好，那终于在上礼拜五休息下跌了一下，辉达也下跌了 5.5% 左右吧， AMD 啊、SMCI、美超微、超微都下跌一些，但它似乎有喘息了一下。
一天不太算是 trend 吧，才一天，你怎么知道到底是会上还会是下？因为最近来讲的话，如果说你有一两天跌，都有一些好像在旁边等着上车的 FOMO 派，就是马上就捡了些便宜货，我觉得可能要再看一两个礼拜是不是这个修正有持续，我们才会真正知道。
那上礼拜就是有些新闻就会对于辉达或是对于美国股市的 AI 类的这些股票有正面跟负面，一些看衰，一些还继续就是维持要买进，例如 ARK Invest 方舟投资的女股神木头姐，她最近就是卖了很多辉达的股票，她就认为辉达呢有其他的竞争者，譬如说 AMD， 譬如说想要开发 AI 晶片的特斯拉，她真的很爱特斯拉。我想开发 AI 晶片的并不只有特斯拉，可能 Amazon、Google 这些都有，好，甚至 Meta。另外，她说如果辉达的营收没有爆炸性的成长。爆炸性不是只有增长，要很多的增长，他就觉得无法让这些 GPU 的容量过度的合理化。他认为如果他们到时候对这些支出如果暂停的话，他也不会太意外，所以他对于这些存货会有一些些迟疑。
你听了觉得怎么样？
我听了我觉得有一点他为了卖辉达而讲出了一些理由，我不认为好像听起来非常让人说服。
对，我告诉你，这些分析师其实就跟我们一样，他们也是凡人。老实讲，现在的股票已经有点疯疯的，我自己觉得，就是你要单单从基本面还有 valuation 价值的方面去分析的话，我觉得已经不套用了。现在呢，你就是跟着这个市场的情绪走，老实讲。所以现在任何人在喊话呢，其实就是他们已经决定好他们要怎么做了。像 Cathie Wood， 他之前就已经卖出辉达，所以说他现在没有想要打脸自己，所以他就继续的说辉达辉达辉达哪里哪里不好。等于是说他其实跟我们很多人一样，心中已经做好了决定，然后再找其他的理由来说服自己，跟着也说服大家。所以这些理由我觉得听听就好。尤其像2000年啊，还有2008年这些大涨大跌，告诉我们其实在当下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Nobody knows， 大家只是在猜测而已。有些运气好，有些运气不好，并不表示说你赢了就是你是真正是先知。
那你也知道木头姐 Cathie Wood很有名的去年一件事是什么？因为他看错了 NVIDIA 会上涨。那去年2023年1月的时候呢，他在他的旗舰的 ETF ARKK 本来持有了772884股的 NVIDIA， 后来全部卖掉。一卖掉 ，ChatGPT 就开始推出，然后 NVIDIA 就开始上涨了。所以他错过 NVIDIA 上涨的最初点， 而现在大家计算了一下，如果他当时还有握住那77万股的 NVIDIA，现在可能会价值 6.85 亿美元，而且是当时实际出售所获得的6倍。所以他之前有看错 NVIDIA， 这一次不知道会不会他也看错了。
好，我们现在设身处地来想一想，如果你是 Cathy Wood 的话，你会怎么做？你一年多前看错了，就是太早卖出，然后 NVIDIA 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你会持续的相信自己之前的决定是对的，然后一直不相信市场告诉你你之前做错了，还是你会及时回头？我告诉你，大叔会及时回头。人呢，在股票里面不要有养成一个信仰，不是说你真爱就是永远，你要懂得打游击战。当事实或风向改变了，你也要跟着改变。我觉得木头姐这里呢犯了一个还蛮基本的错误，因为他就是太相信自己，他觉得自己是对的，所以即使他明明在 NVIDIA 这个东西决定是错误的，他现在还是死鸭子嘴硬。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犯这个错误。
但我觉得他的心态好像也是很多人会有出现心态，就像你刚刚这样讲，如果我看错这个股票，我要多说服自己说我之前看错了，然后再也不碰了，除非你真的就不碰。但是他是因为是分析师，他是这个股票操盘人，某一只股票涨很多，他如果不碰也是很奇怪嘛，所以是比较修正自己的想法。然后大家也算了，今年 NVIDIA 股票涨了 85%， 但是它的 ARK Innovation ETF 则是下跌了 4%。
大叔再强调一次，记不记得 我们之前的投资准则，就是当事实改变的时候，你人也要跟着改变，不要一直死守。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心里很难去克服，但是一定要克服的。你千万要记得，我们投资是为了要赚钱，不是要证明要自己有多聪明。你要证明自己有多聪明呢，你可以去 我不知道了很多其他的方式，但是买卖股票绝对不是你要证明自己对的一个地方。
他上一周有一个新闻，就是辉达的两名董事卖出了价值 1.8 亿美元的公司股票，差不多大约21万股多左右了。但他在卖的时候不是礼拜五，不知道是三月初左右，但是都全部被市场消化。你也知道，除了上周五辉达有跌，几乎辉达每一天都是小涨的，什么2-3%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市场就是全部消化了这些卖压，这也是挺可怕的。
像他之前讲的嘛，就现在有一大堆已经之前错过，然后现在超级FOMO，有超级错失恐慌症人，然后身上可能有一些之前放在定存的现金想要进场，但是又不敢进场，他们就在等这个时机。所以当有 insider 在抛售，就是 insider 就是内部人，包括大股东跟一些管理层的人要抛售的话，他们就接住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小心哦，因为常常那些人他们比较会知道说未来的产品线，还有对未来近期财报的预估会是怎么样，所以他们其实是比我们更有资格，更能够去判断公司的股票的价值是不是已经充分反映他们未来成长的 potential。 所以当内部人开始卖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煤矿权里面的金丝雀，需要小心。
好，但是里面有一位 board member， 就是这次要卖的 NVIDIA 的 board member， 就是从1993年到现在叫做 Mr. Cox， 他卖了20万股的 NVIDIA， 但是他目前还有持有 3.700 万股，所以他的 NVIDIA 股票还是很多。他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套先先要买房子吧。我在想，
我觉得当一个股票涨了很多之后呢，他一定会占你的，比如说像我投资比例里面，因为 NVID 一直涨，虽然说之前我放进去的现金并不是占那么大的部分，但是因为它涨得 比其他的多，所以长期下来呢，它占我的投资比例就会变高，所以说也有就是要分散投资比例风险的可能性。
所以大家现在目前也看到，因为美国市值第三高是 NVIDIA， 第二高是 Apple， 他们两个之间的差距只剩下4000万美元，所以大家有在说，如果 NVIDIA 继续涨的话，会不会就是赶赢苹果，变成市值第二大了？
这个真的是太可怕了。
好，那另外米珠吼就是日本的瑞穗银行，他们对 NVIDIA 一个分析师说他很担心，一个分析师继续调高 NVIDIA 股价到1000。所以我认为现在市场上对于现在所有的 AI 类型股，譬如说辉达， 有人会有担心，有人觉得还继续看涨，这就是目前市场上的状况。
我最近听一些 podcast 跟 CNBC， 大家最关切的就是说，这些大师们常常去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大家都想要问他们说，现在 NVIDIA 应不应该买？然后每一个大师，没有一个大师说你就买吧。每一个大师都说，现在可能是比较保守的方式会比较好。然后他们顶多建议什么？他们顶多建议说，如果说你想要有一些 NVIDIA 的风险的话，他们建议买 S&P 500的 ETF， 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即使 NVIDIA 大跌了，你 S&P 500也不会跟着跌的这么多。但是你买了 S&P 500，你其实就是会有一些 NVIDIA exposure， 像我刚刚讲的是差不多 8% 左右。不是跟你讲了，如果说明天在一些聚会里面有人要问我说可不可以买 NVIDIA， 我绝对不会推他入坑，因为我觉得现在我自己也觉得是涨得有点可怕。
因为现在是惠达的历史高点嘛，之前有到900多块，现在到了譬如说850块到900块之间，除非它再下跌了什么10几20%，可能再来看一下，否则现在买我觉得确实要很大的心脏咯。
正确，确实要很大的心脏。如果说你只是在你的投资很小的一部分，你想要就稍微玩票一下，那也是 OK 啦，但绝对不要说好像玩干港啊，或者是把你
干港
啊，或者是把你全部的那个积蓄都投下去，这是绝对绝对不建议的。
好，上一周也有一个我们之前关注的防御性的股票，减肥药的公司制药厂 Novonotics， 它也再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原因就是因为它又有一个减肥的新药，我不确定发音正不正确，叫 Amycretin 的新型减肥药还在试验当中，我不知道它是第二还第三期，因为它的结果试验当中是比现在它的已经发出来叫 Vigori 的药更为有效，所以大家就对它有的新药又会更厉害的感觉。
对，其实这些药厂都在研发新一代的药，为什么？因为他们旧一代的药，例如 Ozempic、Wegovy， 他们好像我记得是十几年前就开始用，用主要是在糖尿病患者的身上，所以说它的专利权在未来好像10年还是15年左右就会消失。那消失之后呢，他们都会有一个叫做专利权悬崖 （patent cliff）。就是消失之后呢，他们盈利就会大幅的缩小，所以在同时他们都会希望研发一些更有效的药，所以可以持续他们的收入来源。
那在这时候依赖利里也是小跌一点，另外一个我们上次有讲的 Viking
Therapeutics，
那好像那个上下幅度很大了。
对，
但它只是还没有正式有新药，都还在测试当中，不知道第二期跟第三期。
对，
所以如果大家还想要看一下减肥药，我觉得还是以依赖利里跟 Novonotics 为主，它是属于防御性的股票，跟 AI 型的类股是不同的。虽然它现在也是历史新高了，
我觉得当我们讲防御性股票，那个技术上来讲 ，technical 也是对的，因为它是医药股嘛。
对，它是医药股、啊。
他们那个狂飙的，真的真的不十分十分不防御。
但是它没有像 AI 那种夸张，每天给你什么2-3%、3-4%、5%，甚至像 SMCI 美超微给你一天给你上了20%，隔天又下跌10几%。我觉得这个已经好像不是以前我们熟悉的股票状态。这个你知道不是人为操作，是大家很疯狂的状态，并不是有人在一只手它可以控制它吗？
对，尤其像 NVIDIA 它市值这么大，其实不太可能有一只手去控制它，但是大家要记得说，这种上下2-3%、4%、5%甚至更多的，这是不正常的。我必须承认，因为最近波动性真的是太大了，天天都会涨这么多，我现在已经有点无感了，其实我自己对这个有点警觉，就是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你股票如果说平均每年年收益可以到差不多8-10%，就已经十分十分十分的厉害了。在一个 compounding interest 复利的情况下，你可以真的就是用被动性的方式去
8-10%，现在是一个月就达到，不是给你还8-10%还嫌太少。
好，这里我需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很容易有一个现象，就是叫做 recency bias， historical 的那个 extrapolation，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对最近发生的事情会比较有记忆性，所以如果说又持续发生了一段时间，你就会开始忘记之前比较所谓正常的情况是什么。另外我们会有一个 recency bias， 就是说我们会利用过去的趋势来画未来的大饼。我们如果说6个月我们赚了好20%好了，那我们想说哇，那一年就可以赚40%，然后2年 compounding interest 可以赚50、60更多，但是 市场绝对绝对绝对绝对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是 不是很喜欢讲吗？就是过去的盈利并不保证未来的表现之类的事情，这是真的真的真的事实。所以说大家不要为一时的上涨冲昏了头。
好，那我们也讲一下我收集到比特币的资讯。之前到创新高接近有快七万嘛，后来又回跌好像到六万，
对
对左右。那大家有新闻发现有一个加密货币的数据分析平台最近有推出一项追踪特斯拉钱包的功能。大家都知道马斯克的特斯拉有持有比特币，这个数据机构看到这个比特币数量有增加，目前总计约11509枚的比特币，较上一次公布的财报多了1789枚。那目前当然特斯拉跟马斯克没有做任何回应啊。那除了特斯拉，马斯克下面的 SpaceX 也开始涉足买比特币了，他的资产负债上有加密货币的这一项，所以马斯克还是很爱比特币了。
所以如果你是马斯克的信徒，是不是也要跟着买？
是可以啊。还有谁很爱 KC Wu 啊？
他因为超爱比特币，他不是喊说比特币会上涨到100万美元吗？
对，可是他最近 KC Wu 的这个旗下的 ETF。就是这些所有 ETF 呢，都在卖 Coinbase。Coinbase 不是加密货币的交易商吗？他最近都在卖，因为 Coinbase 好像也是自2021年以来就快要突破之前的新高点了，所以他最近在卖。他反而还继续增持特斯拉，特斯拉最近都有跌吗？还有他在继续买 Raccoon。Raccoon 最近好像跌的也比较惨一点。
对，我有趁机减了一些，但是我那个 position 没有很高。我觉得 Cathy Wood 真的是可能要反省一下，你不能觉得你自己是永远的神，你知道吗？那个题外话，美国投资者喜欢叫他妈妈 Wood。
哦，为什么叫妈妈 Wood？
就是妈妈 Wood， 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是妈妈，就是因为他其实年纪也不小了。
哦，对啊。
所以说，可能对那些比较年轻的投资乡民来讲的话，他就像一个、哦、像妈妈一样。
所以我们都
妈妈 Wood，
所以我们叫木头姐应该叫木头妈妈。
木头妈妈，
木头妈妈，
好吧，好吧，好吧。哎，刚讲的比特币，你知道之前马斯克的特斯拉还有持有狗狗币 Dogcoin，
我好像听你讲过上次
之前，对，很早。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不是不解，就是这些币到底是干嘛？
那大家有记忆的话，之前马斯克不是说如果买特斯拉可以付比特币吗？
是是是，
有一阵子吗？后来又关了起来。就是又不准付，说话一下可以一下不可以，我觉得也是很好玩的。
哦，说到比特币，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讲的那个 Sam Friedman， 就是 FTX 被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审判、
这个、欺骗者，对
对，你知道吗？我觉得他还蛮好运的，因为最近不是要那个判刑了吗？
嗯哼，
然后。因为近来比特币跟其他虚拟货币大涨、
哦、所以
现在
他可以还那些钱了。
现在他们预估之前钱还没有拿到的人应该都可以全部拿到，
恭喜
恭喜。所以现在 Sam Bankman-Fried 的律师就在 argue 说，因为他其实也不是故意的要欺骗大家，然后最重要的是现在是一个没有人受伤的一个完美犯罪、
这个、
所以可不可以就是把他的刑减到差不多，他们现在是希望说减到到四五年左右，四五年再加上他之前已经服的刑的话，他们预计如果真的法官同意，他可能在两三年之后就可以变成自由身。
好像还没有确定，还没有最后 final，We'll see。 好
好，
那
你会不会觉得我们最近都没有讲一个之前很夯的话题，
就债券利率吗？
联准会啊，他到底什么时候降息、oh. 最近没有人 care， 因为大家都只 care NVIDIA，
因为股票涨得太多嘛，所以现在也不管他要不要降息，反正现在大家觉得会降息，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鲍尔也说啦，那到底是年底年中还是只降了一次、还是会降两三次？
我觉得比较夸张的就是上几个礼拜有一些分析师开始喊话说今年可能不降息，我看了这个我整个就是翻白眼，因为才不久之前、有人比较 aggressive 会觉得说、哦、可以会降到六码或七码，现在有人在喊话不降息，这为什么？我跟你讲，因为每一个分析师就跟我们凡人一样，他们希望博版面争眼球，所以你要怎么博版面争眼球，你就喊出一些大家觉得说哈让你吓一跳的话，才会有人睁着眼睛说瞎话，说今年不会降息。我觉得这可能性真的不大。我觉得像高盛是比较 Goldman Sachs 是比较客观的，他从去年来一直就维持说不会那么快降息，应该是到六月左右降息，然后今年应该会降差不多三到四码。我觉得这个还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欸，我不会认为降这么多，三到四码其实还蛮多，几乎是1%哦。
三到四码就是持续降嘛，因为如果说你看从六月开始的话，那还有差不多四期，可能每一期降个一码，他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好，那不管是多少，我觉得至少三四码，不是像之前有人在喊话说什么六七码这么夸张。上个礼拜五，另外就是有那个新的二月的就业数据出来，然后比预期稍微弱一点。怎么说呢？他的就业人数其实还蛮高的，但是失业率反而从3.8升到3.9。有人就说，这会不会是因为在前几个月有很多的非法移民涌进美国，那这些非法移民变成一个社会问题，尤其在纽约，因为他们不能工作，所以就变成一个纽约市十分大的负担。那个时候他们就通过了一个临时法令说，在他们申请合法身份之前呢，他们可以允许工作，所以突然间就有一大堆就业的人手出来，是不是一个新移民的现象？
那讲到利率，这也会让我想到说，我们也很久没有讲到美国的债券的 ETF。
对，这是你的 specialty。
对，让我就忽然想到说，最近是不是也要看一下？因为利率从之前本来我们不是最高，去年十月的时候利率很高嘛，后来忽然下降，大家对于要降息的事情，对于今年要降息的事情，忽然有很多的预测，所以那时候十年期的美国公债是涨到 3.8， 甚至到 3.7 左右，现在又回升了差不多 4.1 上下，甚至是有到 4.2。当然，如果你长天期会更高一些，那我幻想说，那是不是应该找一个点，或许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债券的 ETF， 然后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如果今年在若干时候会降息，那现在这一两月观察一下，债券的 ETF， 大家可以翻一下我们之前有讲的几个，那都可以让你来看一下。那最近我也觉得有一个主动性的 Fidelity ETF， 我之前有投资叫 FBND 吧，我觉得它利率可能会比那个 TLT 要来的好一点，因为它是主动性，所以它当然要求的这个手续费管理费会稍微高一点点。
听起来不太像是大叔的菜，但是我们期待Jeremy 的分享。对，我觉得没错，尤其如果说你最近一直在夯这些波动性很大的股票，一定你的投资组合里面要有一些风险性比较低，然后如果说股票突然间下跌的话，还可以保本的。
好，那所以未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觉得利率有稍微上来一些些，那是不是好的机会？再来看一下美国的债券 ETF。
这里大叔想提醒大家，投资股票最重要的不单单是赚钱，而是要保本，保本，保本。你不能全输出场，过去不代表未来，你千万不要因为投资有获利就洋洋得意，觉得未来就会像过去一样画直线无止境的上升，大家一定要小心。
好，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美股 ABC。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到各大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价，就麻烦您咯。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Cheers，
拜拜。